第22章，八殿平等王，大热闹大地狱，车崩小地狱，断至小地狱。禅心应月一深潭，炼醒虚江玉板餐。世事年华传妙诀，达摩东渡指三三。月光明亮而不刺目，以此戒指性光，修行者禅心应月，了事皎洁无尘。平和明亮，月光虽静，并非死寂暗淡，以潭水为镜，镜中传真无隐，自照本来面目。炼性之事，身居红尘，为敛真性，不使外游，故参玉板，坐于尘土，如坐玉板上。一股灵气冲透泥丸，世人行住坐卧，虽有大理石地板或柏油路面、高贵床具，但身躯所至，灰尘不离，纵有吸尘器、清洁剂、漂白粉，衣服仍然三两天换，可见苦海尘埃之重。世尊灵山会上拈花印证，迦叶露颜微笑，此花非凡花，乃是迦叶之心花，故目睹而心花怒放。今日鸾鸡飞舞，你者疑是伪装，心中不认可，哪知智者心中有悟。亦是因为鸾鸡源于心机，镜中启动，沙中淘金，使者露颜微笑，顺手得宝，亦如反掌也。达摩东来，直指人心，三三得九，阳极归一，指人本心，正是指出万法归一处。正是慧眼才能识货，在黄金国里，人们视金如砂石，不知它的珍贵，只是九世成泥的关系。今日学习中，李方明随祭佛乘坐莲花，瞬间已到八殿，殿上牌匾写着第八殿平等王，门边有人入内通报，宁王及仙官已下阶迎接。只见宁王身穿龙袍，面甚庄严，李方明急忙上前参加，见礼完毕，宁王请二位上殿，殿外人群甚多，正在候审，看到此情景，都露出惊奇脸色。入殿后，将军奉上仙茶，宁王说请饮茶，期待已久，二位如今才驾临本殿，真是好事多磨。祭佛说此事虽慢但稳，乃是大器晚成，有劳宁王了。李方明说我随祭佛恩师到地府，受宁王及众仙官之照顾，内心甚是感激，只是自觉无何长进。宁王说行道不是易事，分秒必争，尺寸难差，凡人生活于得失之间，如无法时时把握住，道心一放松，即找不到他了，不要自责，如能捡回失误，自然没有损失，能握住这颗道心，走到人生道至尽头，那么才是属于你的自己。李方明若有所得，近日由明感悟所多，听到明王一番话，突然理解到自己所学，最终都要用于生活，遇到的每一件事，都是考验自己的过程。其中不仅有智慧、动手能力的考核，还有一种灵性的考核，就是日常所说的道德，体现为自己人生目标所在。若只追求物质，即会如这几日所见罪魂一般下场。李方明感激地说道，明王进言拜寿，还请明王再介绍八殿情形。明王说，甚好，我主掌八殿，本殿所审判者，都是一至七殿刑毕，胜有余罪之人，交由本殿裁判。不足刑数，本殿主狱是大热闹大地狱，并设有16小地狱为副狱，以惩罚世间罪犯。世人需要安分守己，尽人道，修天道，恶悟真理，追究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之路，勿再堕地狱受轮回之苦。李方明说，我有一个疑问，请教明王，为什么罪魂姓名与详细地址都没有详细供述？若能有此信息，确实效力更大，因为现代人专门讲求实证，没有可稽查的资料，恐信服力较弱。宁王说，各域罪魂对洋人之访问，本有所顾忌，加之玉帝有旨，准免报出姓名住址，仅供述再是罪行即可，这也是有所顾虑的关系。罪魂姓名住址若记述于书，确实效果增加，但是将人之恶名宣扬，恐让其子孙含羞，甚而发生纠纷事件，导致劝善无功，有碍劝示善意，因此所有罪魂生前信息均于省略，以昭慎重。祭佛说，君子仍然是君子，小人枉自为小人，犯罪者不必问他姓名住址，先拘捕再说，生前信不信天堂地狱无妨，但若为非作歹，一旦落在阎王手上方才相信，则为时已晚。李方明谢过二位，想到可能是我在中土形成的思维习惯吧，在南山这边学习期间，看到大家都是以事论事，以尽快解决问题来出心出力，并未向中土那边先是追查人员责任，对于事情进展反倒成为无人关心的事了。 以势力为借镜，可以警示自己行为，防患于未然，又何必非要追查到人呢？就算追查到人，又有更大的意义吗？这是自己的思维局限，一定要注意改正。他正在想着心事，突然有所感应，发现季佛、宁王都看着自己笑呢。季佛说，一念动，三千大千世界皆知，有所体悟最好，但要真正能用于日常，方有实效。李方明向季佛、宁王道谢，感恩二位的开示，之后随季佛告别宁王，继续学习之旅。路上季佛作诗一首，修真悟道守黄庭，打破谜团脉络经。归山鹤养神常立，人无欲念自通灵，常道无债一身轻，欠的债务一一还清，才会有清闲。可是世人不知，如众生度尽，我这个活佛的符号也保不住了。佛不离众生，一离众生则无佛可称，佛号是假名，与众生无异，世人误被形象所迷。李方明体味季佛所说，不一会看到前面火焰冲天，应该就是大热闹大地狱了。果然感觉一股热气逼人来，闷热和热闹大地狱一样，只是火力更大一点而已。李方明随季佛前进，看到阴差各压罪魂来来去去，一路上呵斥，便问季佛，恩师，这些阴差有时现牛头马面之相，有时如平常人一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季佛说，阴差俗称黑白无常，或称七爷八爷，也有称犯无咎、谢必安，一般犯罪的人阴差都现青面獠牙以惊吓，心虚者胆怯脚软而受逮，若是无罪的人见之，但看无妨，相见并无干碍，所以有云，不做亏心事，三更敲门心不惊。如阳间犯人看见警察，好像遇见黑白无常一般，吓得粪尿直流，警察携有手铐枪支，黑白无常亦携有铁链刑具，安分守己者见之，心安理得，对警察视如保姆，通缉犯见之，以为杀星降临，先逃为妙，故善人不怕阴差，恶者见之心寒。大热闹大地狱和七颠热闹大地狱基本一样，我们就不去了，今天直接去小地狱吧。片刻之间，二人已到了车崩小地狱。守门将军说，何方神圣，为何带洋人闯入地狱，不准通行？季佛说，我是济公，奉旨带洋人前来参观地狱，以劝化世人，快入内通报，不可为止。将军说，原来是济公活佛，我因不知原因，请稍待，我先进去通报。李方明第一次遇到如此情况，说，他们不知我们要来吗？季佛说，临时决定，所以将军不知。将军已经出来，说，得罪二位，请赦罪。狱官已带班出来迎接，双方见礼完毕，狱官说，欢迎季佛及李善生驾到，怠慢之处请宽恕，不知二位前来本狱参观，失迎失迎，快随我们入内吧。进入狱中，李方明看见狱内罪魂受刑，是被车子压得粉碎。狱官说，本狱为车崩地狱，凡一殿至七殿受刑毕的罪魂，有者再交来本狱加刑，以受足数之刑罚。又走近一些，李方明看到这些车子下有两轮凹凸不平，四钢刀尖利，车前以四只驴子拉车，罪魂被压扑于地上，驴子被打飞奔前进，罪魂一声哀叫，已被压成肉酱。季佛说，你看这些肉酱一经风吹过，又复原形，再接受另一次的刑罚。李方明问，不知他们都犯何罪？狱官说，奸淫不孝，杀人害命者，经各殿刑罚后，甚多再交来本狱受车崩之刑，本狱用意乃在整刑，因是人犯奸淫不孝、杀人害命，都是失去人格，故再来本狱压成肉酱，重新制造一下。季佛说，至息车崩地狱用意，是人需忏悔神前，凡犯有罪过，从此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自可免受车崩之刑。参观过后，李方明谢过狱官及将军引导，告辞前往下一处小地狱。行进路上，看到所去之地来往行人不少，都是阴差押解罪魂前进。李方明说，阴府较为寒冷，与阳间不同。季佛说，那是当然，阳间属阳，阴府属阴，此乃一定之理。远远看见前面来了一班人马，似迎接一样，李方明急忙前去参加，果见狱官及众将军。见礼完毕，狱官请二位入内参观，断之小地狱。未进狱门，狱内已传出刑犯哀声。进入后，看到内部如同一个广场，罪魂被压跪于地，鬼族阴差手持利刀， 先将醉魂左膀砍断，一声哀叫，几只又砍又绑，人已跌倒，再将二腿一一砍断，满地鲜血，场景惨不忍睹。狱官说，顿至之刑惨痛无比，使人不少生有完整四肢，却是不行好事，专门用在杀人害人之徒，故死后除受各狱刑罚外，尚要交来本狱做最后之处理。凡不忠不孝，江洋大盗，以手杀人，以刀笔害人，以足伤人，或走入歧途，一生从不回头者，死后除案所犯之罪，交各狱受刑后，还需再交本狱修理之。即佛说，当今世上窃盗甚多，盗名、盗利、盗卖、盗物、盗色、盗命，每日都在发生。凡是不按公理而得之，假到手而收入，死后只好请鬼卒盗你双手。越鬼、越利、越界等不按部就班，投机取巧之辈，贪小便宜，习走快捷方式，歪路小道，死后亦请阴差砍断这两只黑脚。狱官说，世人有者不信地狱，为何不悟阳间监狱所关的都是投机取巧、习走快捷方式之辈，其三步做一步，哪有不跌倒之理，要一口气吞下两个橘子，不窒息才怪。李方明拜谢狱官及诸位将军，告辞回堂，拜别祭佛，结束今天课程。后记：土豆的花蕊不枯谢凋落，则果不生，故称之为落花生，返本还原之道，则在其中矣。死里逃生方为生，若生里就死，则死无可救，亦得必有一失，此为轮回之理。两小无猜，天真无邪，乃是天仙之格。可是当今世人，一旦情窦初开，男女交往，则情欲难尽，如落花生再生，永远生生死死，轮回于六道途中。所以修真之事，须守元经，以保天真之性，庶免有情来下种，插柳变成荫，而常使凡情债业贪还无期，本利相生，一条老命能值多少。